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哇，我们呢非常的开心啊，已经来到了第95课了。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跟我们一起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来加入这个课程第95课。
说到第95课呢，也表示呢我们已经进入了整个学习的最后十讲啊。
对。
啊，今天是倒数的第十讲。慢慢的很快我们就完成整个课程的目标。
对，进入了倒数阶段。那么您的心情是不是跟恩惠二人组一样呢？既期待又有一点不舍呢？
啊，很复杂哈。
对啊，
但目标还是先完成，其他的感受呢慢慢再说，慢慢再分享。
嗯，好，这是李崇文老师的心声。那么文慧的心声就是管他第几课呢，今天好好上课就是了。
第95课呢是我们意向策略这个单元当中的其中一讲哈。我们都谈到哈一个宏观的世界啊，我们怎样完成神的旨意啊，
对
啊，怎样的为万国万民啊这个救恩来同心服事哈。今天谈到的我们在整个策略当中呢相当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基础呢，我们都要成为祷告的勇士。
嗯，关于祷告的勇士呢，我想呢在教会里头我们通常看的都是那些长辈啊，老人家组成的祷告勇士团啊。那我们年轻人呢啊，我们作为呢跟随主的人，是否在这一方面呢有更多的操练？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加入长辈团里头，跟他们一起成为祷告勇士呢？
其实祷告呢不应该像规范了在某一个年龄比较有时间的弟兄姊妹他们来承担呢，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成为一个祷告者，
对，
代祷者啊，在这个祷告的服事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学习也不断的成长啊。
嗯，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
第95课祷告勇士。创世纪32:28，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谢谢天成老师为我们读出了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啊，讲到呢这个雅各跟神摔跤的故事啊，一个圣经的记载。那么在说雅各跟神摔跤这件事情之前呢，文慧就想到啊，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呢，很多的大学呢刚开始复课的时候呢是封闭式管理。
嗯，
那也就是说呢他们就只能够在学校里头活动，那对很多的大学新生来讲呢就很难适应，一方面是他们离开家，另外一方面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对很多的高中生呢初中生更难适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办法回家了，那孩子呢心里头呢就会挂念家里，这个父母更不要说了，那很多的父母呢真的就是呢天天挂着孩子，心里念着孩子。那很多基督徒父母他们心里比较平安，为啥呢？因为他们能够为孩子祷告，把孩子交托给天父，这个就是呢在祷告当中呢基督徒父母经历的一个最大的恩典。
除了是这个疫情当中一种经验啊，我相信在所有的弟兄姊妹的信仰经验当中呢，这也是同样的一种体会和操练啊。啊，我们跟世界的其他人呢都面对共同的那些挑战，
对
社会各种的一些危机啊，无论是健康啊，无论是其他的啊等等啊。但问题是我们多了一个我们可以安心的方法，或者我们多了一个力量的来源，就是透过祷告
对，
交托我们的父神，然后从神得到这个平安保守，去面对哈各种的患难和挑战的。
对，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是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就绕道而过，不会因为你是哪个人呢，你就能够呢对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这个完全的好像呢排除在外，不受影响。全世界都受影响了，我们都受影响了。刚才讲到孩子们因此呢复课的时候，他们必须封闭式的管理，那么家长怎么办呢？基督徒家长就可以透过祷告呢，将自己的孩子交托给神。那么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时，这些局势的动荡时，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就要操练我们的祷告。我就想起呢，刚才我们听的主题经文雅各。那我们知道呢，雅各跟神摔跤呢，是在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当时呢，他是要带着他的妻子孩子回家乡，
还有所有的财产呢。
我故意把那些都放在后面了，因为那些可能不是太重要，虽然我知道对雅各来讲是很重要，但是呢，那些没有比生命更重要，对不对？因为雅各跟他的妻子孩子呢，马上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生命有危险。因为回家乡呢，他首先要面对的第一道大关，也就是最难过的一道关，就是哥哥以扫，怎么办呢？那夜间当然雅各就没办法睡觉了，那话说他一个人就在这个亚伯渡口在那边走来走去，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在雅各那个情况之下是睡不着觉的，所以他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如果是你是我，也同样的晚上会在那边呢走来走去，因为在想怎么办呢？哥哥会饶了我呢？我们会面对什么情况呢？会不会呢还没见面就已经被杀了呢？
就在这样一个晚上哈，在他的沉思当中哈，也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位神秘人物。这个神秘人物出现之后呢，就跟雅各来一个摔跤，大家呢过招，高手过招了，打了一整个晚上哈。对雅各来说呢，这也是一场的搏斗啊。
对，
他不知道这个是谁，是敌人吗？以扫派来的杀手吗？这个等等啊，他唯有呢保命的缘故呢，就跟对方呢一直的摔跤。这个摔跤呢，成了他灵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哈。
对，那刚才呢，这个崇老师就说了啊，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摔跤，也就是说呢，刚开始雅各呢。真的是把他当敌人，
敌人，
对，不然的话不会跟他摔跤嘛，对不对？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跟他摔跤，那雅各也真是厉害啊，能够摔一个晚上，也就是说呢，他是很坚持的，他也知道他不能够不坚持啊，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那如果真的是杀手，那如果他败了，他被杀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财产怎么办？他坚持下去，跟他摔了一个晚上。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刻的雅各呢好像有力量啊，能够坚持一个晚上，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们知道呢，最后这个神秘人轻轻的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他就瘸了。
对啊，
我想这个时刻雅各呢才会知道，整个晚上原来他那一个实力都是白使的。
对啊，对方一出这个绝招啊，通常这些高手的绝招开始的时候不出的，
对，
到了最后的时候一出，你就不能跟他再打下去。
是，
那有人呢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有的人会解经的时候描述啊，这个与神摔跤的过程呢就是一个祷告挣扎的过程。但其实细心看的时候呢不是的。因为雅各把对方呢看成是仇人敌人，跟他在搏斗，所以这不是一种祷告交托的一种的操练。什么时候才开始真的祷告降服呢？是他瘸腿之后真的无能为力了，不能再斗下去了，那敌人还在，那怎么办呢？结果呢，他们透过这个互相的对话，然后呢雅各就恳求这位令他瘸腿的神秘人给他祝福，这才是他愿意求告的一个开端啊。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祷告呢是向着神的啊，绝对不是呢向着敌人的，向神祈求，依赖神。祷告让我们能够呢在神面前屈服下来，或者顺服下来。雅各也就是在那个时刻，他认识到自己 就算能够坚持一个晚上又如何呢？他的力量有限，神一出手他就知道自己的力量何等的卑微。也在那个时刻呢，雅各呢，他懂得放下自己的挣扎，他明白自己的有限，他转而向神，也就是这位神秘人，他明白了这就是神，他向神来祈求，向神来仰望，顺服在神的面前。
所以呢，在这个历程当中啊，最后雅各呢，愿意放下自己，
对，
面对面的来寻求神，也恳求神的祝福。结果呢，神就带领保守他啊，在哥哥的面前呢，得蒙对方的这个接纳、饶恕哈、把他之前的所有的挂虑、恐慌呢，都能够呢摆在一边，真的实现了一个和好的关系。这是神所赐的平安、不是雅各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方法呢达到的一个结果哈。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祷告的结果啊。其实如果翻开圣经，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拍一部很好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诶，话说我第一个看到圣经的故事就是来自于电影，讲到
看电影的，
对，就是来自于雅各跟以扫的这一段。我印象还很深刻，小学四年级还是五年级啊，我还记得圣经描写以扫浩浩荡荡来了400人，然后呢这个雅各怎么办呢？那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去注意啊，那就是呢，当雅各带着妻子孩子呢回城之时呢，他是把那个不重要的放在最前面，最宝贵的是放在最后面。
他本人是在最后的最后，
因为他的命最宝贵嘛， 对不对？但是呢，当他经过了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之后，他明白他也在神面前屈服顺服仰望神的帮助之时，这一次他把自己放在最前面了，他带领着他的妻儿所有的仆人财产，然后一起迎向了哥哥400人的队伍。你就可以看见雅各那个心态的转变，你可以看见在祷告之后因着神给他的那种刚强，那种的勇敢，那种的承担。所以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透过雅各，其实呢，当时他见哥哥的时候呢，他不仅这个心态改变，他整个人也改变。所谓的整个人改变，就是说呢，之前他健健康康的，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时候他是一瘸一拐的，
瘸腿的
雅各、
残疾人士了，变成了。圣经没有记载他跟哥哥有什么对话，其实一见面的时候呢，不用讲话了，因为以扫会觉得，哎，雅各，你弄成今天这个模样，嗨，真的，他有一种怜悯的心，或者觉得呢，弟弟当初骗了我，但结果还不外如是哈。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以扫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话说，雅各也不用讲什么话，就呢，哥哥呢就去抱着弟弟，就达成了一个兄弟和好的这一个场面哈。所以我们看到哈，当人放弃了要跟神搏斗挣扎之后，愿意降服，神就赐予平安带领，而且那个方法不是人自己想得到的，就是神把雅各弄伤了，瘸腿了，结果这个形象就尽在不言中啊，就把很多的仇恨呢都给化解掉。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生命中伤痕的记号啊，往往呢也就是呢代表呢神恩典的记号。有一首诗歌呢跟祷告有关系，我想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透过诗歌我们自己也想一想，我们是否如雅各呢？这首诗歌呢歌词这么说的：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我需要明 爱我需要，你关怀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难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刚才我们分享了祷告啊，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就是与神摔跤。刚开始他不知道跟他摔跤的是谁，他用自己的力量去硬撑。当神摸了他一把，他的腿瘸了，他扶下来扶软之后，他才知道这是神，他也才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我也想起呢这个圣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为他祷告多年，其实那也是一个征战啊。我们呢一开头讲到呢，这个孩子们因为疫情的缘故复课之后呢，差不多都是封闭式管理。很多基督徒父母呢都表示啊，他们虽然挂念，但是心中有平安，因为他们为孩子祷告。但其实这个祷告也不容易的，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征战的祷告。我们呢听听了广东陈弟兄的分享啊，他这样说：我今年25岁，感谢神，母亲也是小小的家庭教会的领袖，没有因为父母是教会领袖，教会会过高的期待而感到呢压力。上学课本进化论的思想对我们的信仰或许会产生冲击，这个时候就需要靠着神的帮助，个人与神建立关系。我们不是因为怕违背父母的意愿而信主，是真正重生归主，就是明白人都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个人经历神，直接对神负责。教会领袖要谦卑地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带领。无论儿女在身边，还是已经长大离开父母，要明白他们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常常为儿女在神面前献上祷告，从小预备孩子，鼓励和支持孩子正确的侍奉观念， 帮助孩子看到服事的意义以及信仰和生命最终的目的与价值。
嗯，看到哈信徒的父母怎样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哈。近年来呢，世界各地的教会都在探讨一个增长啊，或者是教会发展的问题，就是信二代的问题。
啊，
什么是信二代呢？就是父母是基督徒。
嗯。
生了孩子之后，小的时候当然把他带到教会啊，都听话的，都跟着去。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出现了很多的反叛，
翅膀硬了。
对，或者甚至乎呢，自己选择不再回教会啊，所以对信二代的信仰的扶持呢，成了教会很大的一个挑战。父母当然要为子女祷告，但最终呢，还是要子女自己经历了一个过程，像雅各的面对面的来到神的面前。
对。
确认自己的信仰啊，这才是呢他生命成长的一个的开端，不是父母带他去信，而是要孩子自己信。所以整个过程呢，父母的祷告，还有信二代子女自己在神面前的祷告，这是相当重要的。
对，就像广东陈弟兄也说嘛，他这个上课学进化论其实就是一个挑战。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很多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同辈对他们最重要。那么同辈里头呢，同宅之间呢，如果很多呢都不是信主的，那么很多的影响这个时候呢就产生出来了。信二代是一个问题，我想到信三代信四代呢，对不对？那其实圣经中呢很多也是如此啊。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经里头很多的作者都是犹太人，他们其实呢是在犹太文化或者是耶和华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成长的，但是他们也不明白信仰，他们的信仰也是需要呢被更新，他们也需要重新的呢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那我觉得保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看他之前大发热心，以为自己所坚持所信的是对的，但是后来他在大马色遇见主，整个生命被更新了。在保罗书信里头有很多地方描写他对神的祷告，他对耶稣的那种心智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的。
我们就选择两段来自以弗所书的祷告的经文段落看看这位使徒在祷告的事情上呢，给了我们怎样的示范和榜样。第一段的祷告文字呢，是以弗所书的1:17-23。弟兄姊妹可以自己翻开圣经看看这段经文原来的记载。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求启示的祷告，就是求能够认识神的一个祷告。
对，
这是我们需要的。这段的祷告基本上呢，保罗就表达了祈求啊，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充分的认识真神，我们得蒙光照也认识神的呼召带给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也能够知道在圣徒当中我们拥有基业的荣耀又是何等的丰富。所以呢神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些信的人呢是何等的浩大的，认识这份恩典呢，我们就能够继续在神的丰富当中成长了。
那么在以弗所书当中呢，保罗第二个很重要的祷告呢，是来自于呢3:14-21，3:14-21，这是呢保罗一个求经历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呢经历神呢更丰盛的恩典，经历神的全能伟大。那么保罗在这段祷告当中呢，他用了4次“使”这个字，
也表示了我们所有经历呢不是我们自己去争取回来的，是神令我们经历的。这四次的使我们经历的父的怎样的大能呢？第一个使呢，就是心里的力量呢可以刚强起来。第二个使呢，就是使基督借着信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爱心有根有基。第三个使呢，是我们有力量领略基督的爱长阔高深第四个使呢，我们被神一切的丰富所充满
这是保罗的祷告。我也想到呢，这个圣经中呢也特别的提到呢，我们跟一位先知一样，我觉得我跟以利亚是分外亲近的。
哇，我以为你把自己当成以利亚。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觉得分外亲近就是看以利亚先知的这个历史呢，哇，原来呢他也是情绪挺大的一个人啊。那我就想到自己呢也是常常的情绪呢有一些呢变动的人。 哎，圣经说到以利亚啊，他的祷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啊。那我们如果看以利亚先知呢，在他呢求雨之时呢，他派仆人去看了、
啊。
你知道吗？这个仆人去了几次啊？七次哎。那你想想看这个过程，所以呢，以利亚先知在祷告当中，他学习的就是等候，他学习的就是呢盼望，在等候中忍耐，有盼望，对神有信心。那仆人去了七次，最后雨来了。
嗯，这也是一种的等候和信心的经历啊、嗯、也是祷告的操练。
对，
看来以利亚呢，我们当然看看救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了。特别我们引用一个祷告呢，就是耶稣在这个拣选十二门徒之前呢、
嗯、
经历了山上的整个晚上的祷告。咦、哎、耶稣也要祷告吗？
嗯，当然
是的，因为这就是圣经的记载了、
嗯、
但我们想想耶稣为什么需要祷告呢？其实这些需要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需要哈。
对，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呢是完全的神，但也是完全的人啊。那记得呢，我们如果翻开圣经，这个耶稣基督整夜祷告的时候呢，那你看上文是人们开始商议要怎么样呢处置耶稣的时候，他面临危险，他需要来到父神的面前求父神的保守，以及赐给他心身心灵刚强的力量。还有个很重要啊，
嗯，
他是要挑选十二门徒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等候，放下自己的意思，听听父神的心意。
嗯，还有呢，整个的事情也表达了啊，耶稣呢需要很大的能力哈、
啊，
去继续他的事工、
嗯。
这个能力其实也是向父神那里去等候、支取、经历的啊，这些属灵的力量，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学习。
嗯，
那另外你说了，哎呀，使徒啊、先知啊、救主他们的祷告特别有能力啊，我怎么办呢？建议你可以看看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
嗯，
那里提到的是一个寡妇，
对，
像一个不义的官深渊的一个历程。
嗯，
耶稣用了这个比喻，鼓励我们怎样呢？就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么我们自然、啊、能够经历神在祷告当中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了。
对，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呢，我们呢会受到诱惑，这个诱惑就会让我们想，哎，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不合乎神心意？哎，神是不是不听我们的祷告？哎，啊，是不是很多的疑问就会上来了。记得每用信心祷告一次，就与最后来自于神给我们的胜利接近一步。
Thank you.
祷告就是摔跤。今天呢，我们谈到呢，这个雅各跟神摔跤啊，经历了他自己属灵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操练。那他学习在祷告当中降服啊。那我们线上呢，有我们的小班长劝慰子，还有江西的梅姊妹，两位好，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梅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大家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我们这两位同学啊，就是劝慰子跟梅姊妹，都是呢我们施恩座前祷告组的成员。劝慰子，你是祷告组的组长吧，小组长？
对，我是在 A 群。
嗯，好。那么江西的梅姊妹，你也是这个在群里头，你是哪一群啊？
我是 D 群。
哦，
所以两位呢都在祷告方面呢也很积极的参与啦、服侍了哈。那今天我们谈的就是成为祷告勇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呢就是救主耶稣。
嗯，
今天呢、你自己在祷告的操练的事情上呢，是否像耶稣教导的恒切的长长的祷告呢？那我们先来听听梅姊妹的回应。
好的。当我们在学习这个门徒训练这个课程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选拔门徒的时候是整夜祷告，那么同样的，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是上帝的孩子。自从我们归信主的那一天，祷告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是我们必须所操练所学习的。祷告是什么？就是亲近神。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那么同样的，圣经里头也有许多属灵的人物也为我们留下了祷告的榜样。那么祷告就是把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交给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上帝。我们也看到有一位祷告的牧者查尔斯，他说了一个问题与这个答案之间最短的距离，那就是看我们双膝与地板之间的距离。
嗯，
这就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祷告的生活是非常重要。只有借着祷告，就有从神而来的带领和引导。我也记得有一个是牧者说吧，他说动手之前双膝跪下，不仅是动作，更重要的是心。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双膝跪下不是说我们每次都要跪在那，乃是怎么让我们的心降服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当我们事先借着祷告的时候呢，凡事仰望主的时候，那就没有后悔，对吧？那就免去烦恼。所以说在教会，无论是牧者也好，信徒也好，每一个儿女真的都要学习操练祷告的功课。所以说感谢上帝，也感谢良友电台为我们设立这个牵手祷告平台，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操练祷告，也让我们在这看到有很多的需要不是人我们所能做的。所以讲，我们就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同样的，也让我们看到祷告恒切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不知道其他的教会如何，我所经历的有一些教会啊，也设立了这个祷告，或者是一周有一次祷告会。开始呢，有人参加，慢慢陆续的了，人就少了。那就说，哎，祷告会怎么会慢慢的人会少？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有的信徒啊，对祷告有一个误区，就认为是，哎，我有事就来祷告，没事就不来祷告。 所以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哈，作为主的儿女，千万不要把主仆搞反了，应该怎么样啊？应当尊主为大，
嗯，
应当怎么样啊？尊主为首。也就是说，我们无论在平静中、顺境中，我们要祷告；那我们遇到了患难、难处的时候，更要祷告。所以，在这个祷告当中，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在这个祷告群里头，也让我们看到哈，有的弟兄姊妹的确很踊跃的参与祷告，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有点胆怯，不敢发声，但是我就会鼓励弟兄姊妹，无论是语音的、文字的，同心合意阿门的，神都垂听，因为我们在主里嘛，都是仰望神。所以感谢主，这个祷告的功课也让我们看到，那就是被神重用的儿女，他绝对是经历祷告后的甜蜜，
嗯，
而且靠主重新得力的秘诀。
是，
所以恒切祷告吧，感谢主，嗯，这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在祷告中啊，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就是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恒切，容易灰心。比如为某一样事情祷告的时候，哎呀，好像没有成就了，人就开始灰心了。所以讲，比如我想为家里的亲人祷告，让主能够早日拣选，哎呀，这么久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就会灰心，甚至放下来了。所以这就让提醒我们，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恒切的祷告，因为成就在神的手中，因为神的时间不错误。所以这也让我们在这个前辈的祷告中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祷告不分长短，最重要的就是用心灵和诚实祷告。
嗯，
所以我就记得穆迪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哈，他很少超过五分钟，他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但是他很少超过五分钟不祷告，这也就说明他是随时随在的祷告。所以他说，最伟大的复兴就始自于双膝的跪下，也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人的有限，人的不能，依靠神的大能和无限。
一个非常非常有经历的分享啊，非常非常的感动，是因为呢，你不单是呢有一些属灵伟人的我本来想讲祷告伟人的这他们的名言，而且梅姊妹是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给劝慰子分享。
好，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看到啊，耶稣在每次做大事之前，都要独自长时间的祷告，因为主深深的知道。得力量在于和神建立关系，每次做这个决定之前，更是要把这个决定带入到神的计划中。我就在想，我们的主耶稣尚且如此，我们在做事情之前更要迫切的祷告，
对，
以至于我们的选择呢才不会错误。很多时候若是我们每一天不能够谨守警醒啊，不能倚靠神啊，我们的血气就出来了。
嗯，
依靠自己的血气选择，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的。我想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会为自己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我想这种祷告呢是一种持续性的恒切的祷告。我也是从信主开始就为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基本上每一天都没有间断过。
嗯，
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有一些我的家人也慢慢接受主了，但是呢大部分还是没有相信主。所以说求神怜悯，我的祷告呢还是需要继续的。我也为一些认识的弟兄姊妹每一天祷告，包括像咱们电台的一些牧师老师同工，还有一些残疾的弟兄姊妹，我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同工等等的，我算起来加起来差不多有超过100位了。
哇，
每一天提名为他们祷告。我这样说呢，不是说我平时做的有多么好，而是我深切的感受到为这些弟兄姊妹守望，这是神给我的负担，我也愿意为弟兄姊妹守望。这其中有一些我们并不是经常联系的，有什么特别需要代祷的呢，他们就会私下告诉我。我就是说例行性的祷告就是为他们和神的关系， 以及他们个人的灵命和更好的跟随神。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方向是不会错的。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这些个持续性的祷告当成了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因为对于这些人的名字很熟了，都能够脱口而出，脑子溜号的时候也自然而然都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来，
嗯，
为他们的祷告成了一种习惯。可是我也知道有口无心的祷告神是不喜悦的，所以说这是需要我特别注意的一些地方。
两位都是祷告组的这个小组长，所以你们的亲身经历让我们呢在听的时候是啊有共鸣的，有感动的。谢谢你们的分享，你们自己的见证。那我们下回见。
再见。
好，再见，两位老师。
两位老师再见。
主耶稣选拔门徒为何整夜祷告呢？你我今时也恒切天天祷告吗？
我相信呢，今天的问题呢，大家一定有话要说。
嗯，因为这是涉及每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吧。
对，是的。
这个祷告的部分，你做的怎样呢？其实都可以谈谈呢，有什么见证、心得，或者对你来说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克服的挑战呢？
是，那您可以呢，透过短信呢，来跟我们呢分享您的问题。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前头请您先注明跟你这两个字。
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过来哈，电邮地址呢是跟你的汉语拼音 hr2友汉语拼音.net。
对，那今天第95课第96课呢就是这个单元的最后一讲，
意向策略的最后一讲，我们要谈的是万民在线。
嗯，这个是现在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啊，不是针线的线啊，不是界线的线，而是大家都需要上线在线的那条网络的线啊。
嗯，所以约定大家呢，下一课线上再聚。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
见。再
见，
有主心手灵，我总不怕不慌。